今天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22章第24到30节。路加福音第22章第24到30节，让我来念一遍。门徒又开始争论谁最伟大，或者是谁比较大。然后呢，耶稣就对他们说，外族人有君王统治他们，或者是管辖他们，这些统治者被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相反，你们中间地位最高的要像最卑微的，做首领的要像服侍人的。坐着吃饭和侍候的人的哪一个地位高呢？难道不是坐着的那个吗？然而我在你当中是服侍人的，在我患难之时，你们一直在我身边。所以我父怎么样将国赐给我，我也照样将国赐给你们，使你们在我的国中和我一同坐席，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呢，下一个 slide 好吗？这个是很出名的啊，达文西的，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图案吗？最后的晚餐，很出名的一个。如果你仔细看一下每一个门徒的表情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脸上有些人是很愤怒的，有些人是很惊慌的。那为什么呢？达文西在做画这幅图的时候，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很刻意的就是要把那一瞬间，当耶稣揭发说有人要出卖他的时候呢，他就要把这样的一个当时候的一个情景、一个表情呢，把它画出来，就是每一个门徒的对于这个耶稣揭发这件事情的一个反应。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话呢，当耶稣揭发说，哎，有人要出卖我的时候，路加的形容在23节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会做这件事情。所以路加的记录是说，他们就彼此对问，是你吗？是你吗？是到底是哪一个会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或者是马太福音的话呢，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反应呢是说，他们非常忧愁，然后他们就问耶稣说，是我吗？马太跟马可是这样子记录的，他们就问耶稣，是我吗？如果你看约翰的话呢，约翰的反应又有点不一样。当耶稣揭露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呢是他们彼此面面相觑，不知道讲的是谁。也就是说他们非常震惊，然后他们不知道到底是谁， 很震惊的反应。也就是说，只有在路加福音呢就特别讲述说，当耶稣揭露有一个背叛者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边彼此对问，然后 在那边揣测说到底是谁。所以到底是谁呢？是谁会背叛耶稣啊？哇，当你可以想象当时候的情景呢，可能就议论纷纷。然后达文西在这个这幅画里面就刻意三个人在那边彼此指控啊，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到底是谁？然后很有趣的呢，同样的也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呢，就有今天的所记录的这一段，就说什么呢？就说在那个门徒在争论这件事情过后呢，又争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争论谁比较大，和谁最伟大的意思就是谁的地位比较大。所以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说，这两件事情会不会是有关联的呢？哎，有可能，对不对？有可能这两件事情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在他们在那边在指控说，到底谁是那个背叛者，到底是谁会是那个人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也可能就在那里呢讲述彼此对于所做的成就，彼此的那个所的那个重要的地位，可能就是这样子。至少如果我是当那时候的犹大，我一定会这样子的，我一定说，哎呦，我一定会以这样子的来拨开所有的人的指控，说，哎，不是我啊，不是我，我跟你讲啊，哎，你要想，我在那边，我是这个团体里面负责财政的，你以为我每天要在那边算钱很爽啊？我不是，不是我 ，OK， 我每天晚上都要熬夜在那边做那个账目，你们没有夸奖我还不要紧啊，哦，竟然还来指控我。可能我是犹大的话，我会这么说，我会说至少在贡献方面我是最大的，啊，我怎么可能是那个背叛者呢？我想可能犹大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所以对我而言呢，这两个争论其实都有一个共通之处，这个共通之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很在乎到底别人是怎么看他。其实是这样的，对有些人来说呢，这个别人怎么看我啊，这件事情在我在人的眼中是什么样的地位，这个也许是最重要的事情。最近我在读一个网球好手，他的名字叫 Arthur Ashe。然后这个 Arthur Ashe 呢，是在过去在网球界里面是一个伟人，然后呢，他也是在这个黑人群体当中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最近我在读他的一个传记，然后他的这个传记的开始呢，就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一个人的声誉，如果是一个产业的话，那在我的产业之中呢，我的声誉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产业，没有其他的东西呢可以跟它相提并论，没有其他的东西呢是如此的重要。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别人怎么看我很重要，然后我怎么看别人也很重要。他讲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还能依据什么呢？他说对我而言，别人把我看成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很坦诚的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因为我要他们这样子的来看我，所以我活出来的时候也是坦诚也是有原则的，不论如何都要这样子活。 Arthur Ashe 呢，他活在一个真的是你的声誉就是你的声誉就是你的全部，因为你说出来的话或者你说出的任何的应许，这就是你的保证。然后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有诚信的人的话，你单单只要你的声誉好，你就可以得着这样子的诚信。其实我们如果看整个人类历史的文明的时候呢，其实是这样子的，在很多的很漫长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文明当中呢，一个社会他们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来发生，就是说每一个人他的地位是什么，就是他的声誉声誉是什么，然后他就是以这样子来活，他人家怎么看他，他怎么看人啊，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当然有时候我想说今天还是这样子吗？也许不是，不过我在想说这个在人类文明当中呢，这个我怎么看人，人怎么看我，这个是对很多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门徒在争这个事情，就是谁比较大，谁比较大。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在乎这个事情呢？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在乎这个声誉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在乎说人到底至少在门徒当中他们人彼此是怎么对看呢？在这里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他们要争大小，而他们争大小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很在乎彼此之间的对位，谁高谁低，谁大谁小很重要。那为什么这个谁高谁低谁大谁小很重要呢？耶稣其实在这里呢就有讲述了，他说什么呢？Next slide 好吗？他说外族人有君王统治他们，或者是说是有君王来辖制他们，然后这些统治者呢被称为恩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的地位比别人高的话，那你就有那个权柄来管别人，意思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你有这个地位的关系，所以呢别人也必须依靠你来得到好处。比方说如果你是有地位的人，你可以就可以决定说谁尊谁卑，你也可以决定说谁可以因为你得到工作，或者是谁可以因为你能够得到产业之类之类的。有权柄的人 也就是 有能力来施恩典的人、啊、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别人呢就把你称为恩主，因为他们必须依靠你。所以不管人家喜欢你不好呢，他们至少都得怎么样尊敬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掌管别人的命运，你有能力来使他们命好或者是命不好，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候的这个情景，如果耶稣来，他真的是能够把这个罗马的这个政权呢给推翻，然后建立自己的王朝的话，就好像两百年前那个麦加比他们这样子推翻罗马建立王朝的话呢，哇，这样这些门徒立刻就怎么样变成他的这个新的王朝的左右手了，对不对？因为他们的地位哇就会忽然间提升成为一个王朝的那个有尊贵的身份的人，他们可能成为将军啊，他们可能成为祭司长啦、啊、他们可能成为其他的什么政治的地位。就拿在这个竞选当中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他是一个在美国的前任的presidential candidate 是什么竞选总统的人，他叫做 Mitt Romney。Mitt Romney 在整个美国竞选当中的时候呢，他就说啊，这个特朗普啊，他是很糟糕的啦，他是一个很假的人呐、啊，不要信他了，不要选他了之类。可是当特朗普中选过后怎么样呢？哇，这个 Mitt Romney 就跑回去找他，为什么呢？哦，因为他希望特朗普选他为新的国务卿，然后他就去跟他吃饭啊，讲他很好了之类之类之类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每个人怎么样都希望说通过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啊，能够得到一些好处。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愿意给你施恩典的时候，给你地位，给你财富，给你工作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因而得到尊重，而得到仰慕。所以是这样子。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个门徒们在耶稣面前争大小的时候、哦、谁的地位高，谁的地位低，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谁应该坐更好的位置，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很有趣的哦，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那耶稣可以很简单的来处理这件事情，耶稣可以彻底的把他们的这些梦想呢彻底的毁灭。很简单，耶稣只要说：“哎，你们啊，不要再争了。OK， 我跟你讲，你们没有一个人会成为贵族。我就坦白跟你们说了，犹大你是先死的啊，雅各你是下一个，彼得呢，你是掉过来死。OK， 然后约翰你是孤老一人死。”全部都是这样子，不要争了，我都告诉你们，你们的命运就是这样。如果耶稣这样子立刻说的话呢，他们就不需要在那边争大小了，因为他们知道没有这样的命运，对不对？可是很有趣的，耶稣不是这样子的来处理这件事情。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反而是告诉他们说，他们将要真的是称为王。是的，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王。他怎么说呢？耶稣说我的父怎么样将国赐给我，我也照样的将国赐给你们，使你们在我的国中和我一同坐席，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很有趣的，在这里，在当门徒在这边争大小的这个一个时刻的时候呢，耶稣没有跟他们说，哎，你们以后的命运、啊、都是悲惨的，没有、啊、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 做贵族，没有这样说。耶稣反而是说，你们将得到一个国，你们全部都会成为国王。耶稣反而是这样说的，耶稣将说他将继承一个国度，而所有的这些门徒呢，将跟他一同统治这个国。所以这个事情要让我们好好去想一想， 耶稣明明知道他接下来走的路呢，就是一个牺牲的道路。然后呢，他的门徒呢，每一个都是会殉道的，可能只剩约翰。不过约翰的殉道的方式是他会被放逐在一个小岛，就是这样。耶稣明明知道这一切的，可是在这一个争论谁大谁小的事情的时候，谁的地位高还是谁的地位低的时候呢，他反而是肯定他们的一个观念，什么呢？这个观念就是他们都要做王，他们都要做一个国的王，都要一同统治这个王国。为什么要反而是讲这样的话呢？耶稣这么说，因为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事实，这是事实。弟兄姐妹，在我讲到的接下来下半段呢，我都会讲关于这个做王的事情。可是很重要的，首先我要做到的事情，就是我要让你们明白说，这个做王的事情是一个事实，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事情。这 才能够让你深刻的明白说，原来这个做王的信息呢，不是讲给别人的，是讲给你们每一个人听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这么说，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有真实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忍耐到底，就必与他一同作王。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这么说的，我再说一次，他说我们若忍耐到底，就必与他一同作王。你看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其实耶稣对门徒说的是一样的话。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在我在患难之中的时候，你们一直与我同在。这样的话跟保罗所说的你们若忍耐到底，这两句话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什么？耶稣说，当我在患难之中的时候，你们与我同在。所以当我能够继承一个王国的时候，你们也要同样的继承这个王国。所以才保罗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保罗说，如果我们忍耐到底，我们就必与他一同作王。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开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应许。如果你说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话，那这个就是你的必然的地位。你的地位是什么呢？你的地位是在你会在这个王国里面和耶稣一同作王。不管你这个作王的方式是你是一个教会领袖也好，或者你是一个事工的成员也好，或者是你是一个一家之主也好，或者是你是一个另外一个人的属灵导师都好，我们做王的方式可以非常不同。可是只要神的国进入到你的生命，只要神的国进入到你的世界，那你就是这个国一同跟耶稣一同作王的人。所以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一同作王，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跟耶稣是要坚持到底，一同走到底的话，那我们一定会作王。那就表示什么？那就表示我们要学习怎么作王。好了，如果我们都要做王的话，你要做怎么样的王呢？你要做一个统治人、管辖人的王吗？你要做一个，哦，因为我能够给别人好处，因为我能够帮助别人，给别人地位，所以我是要做那种恩主啊，我要享受那种别人称我为恩主的那种感觉吗？那种 被人家尊敬吗？是为了这样子做王吗？耶稣讲得很明白，耶稣说你们不可这样，相反的，你们中间地位最高的要像那个最卑微的，做首领的要像服侍人的。这一句话如果我们要明白的话，那就要跟之前 与外邦人的王做对比，我们就能够确实的明白。也就是说，当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你们做首领的要像服侍人的，并不是指你的这个工作的性质，而是你的这个工作的态度。做服侍的不是服侍的内容，做些什么，而是你的态度是什么。当然在这里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我们不可以不需要做仆人的工作，毕竟我们也看到耶稣也是为他的门徒洗脚、哦、可是耶稣不是单单只是替门徒洗脚而已啊，耶稣也有坐在那边分饼和杯，耶稣也有叫他的门徒说、哎、你们去预备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耶稣说我们做首领的也要像服侍人的，不是说叫你只是做仆人的工作，不是，可是你必须像一个仆人这样子，有那个愿意服侍，心甘情愿服侍的那个心，那个最重要。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心态呢、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他已经有讲过了。他说什么？他说奴仆照着吩咐去做，主人会谢他吗？啊，不会，因为是理所当然的。同样你们照着吩咐把事情办妥了，也同样就说什么，我们是不配的仆人，所做的事情不过只是分内的事情而已。所以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领域里面，我们做王，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承担的责任。不管是在教会也好，可能你是在教会里面你做王，可能你是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你做王，可能你是在家中你做王，可能你是在你周围的环境之中你做王，我们都有一个服侍的义务。所以在长安牧师在讲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他就有提到了，他说我们做仆人是什么意思呢？做仆人的意思就是完完全全的遵照耶稣基督，做完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呢，我要讲的这个做王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你做王就是你要愿意做仆人，你做王你就是一个众人的仆人，你要有一个仆人的心，做王就是要做仆人。在 这点呢，我有几个想法，我希望我的这些想法能够帮助大家真的是能够做出一个仆人性的王。我的第一个反思呢，是对教会里面的领袖，包括我自己，或者你是一个小组组长也好，或者你是一个长执会的成员都好，或者你是我们做过长执的都好，我们的李显龙总理，他在上一次2015年的大选过后呢，他就对所有的这个行动党的那个议员呢，发出了一个信件。他说什么呢？他说一般上在一个大选过后呢，由总理发信给所有的这些行动党的议员一个手抄准则的 一封信，是 一贯的传统，就是说行动党每一次大选过后都会发出这样的一封信。然后他在他的信里面怎么说呢？看英文的你们可以看PowerPoint， 我在这边做我最好的翻译了。好，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在竞选的时候所做出的宣言，我们一定要履行来做。我们不可以跟这个百姓呢break faith， 也就是破坏我们的这个信誉。然后我们一定要完成我们该做的事情，处理他们的忧虑，做对于他们有好处的事情。然后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作为议员，国会议员，要记得我们是子民的仆人，不是他们的主人。他说了这样的话。 那李总理在这里呢，为他的行动党的这个议员呢，设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我们知道是很高的标准，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政治家都是这样子的来看自己跟活出来。可是我希望作为政治家的一个很高的标准呢，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应该是我们最低的标准。我们至少都要这样子。如果一个世俗的政府可以这样子的来要求自己的话，我想我们是活在神里面的人，我们更应该更活出这样的一个精神。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子民的仆人的精神。当我读到这个李总理说我们不可以和子民怎么样破坏这个彼此的信心的时候， We cannot break faith with the people 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在这一次的大斋节的灵修里面，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就是有这个约，我们有这个彼此的约。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约也许还比这个政府跟子民的约更加的神圣，更加的坚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约是主里的弟兄姐妹的约，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约，所以我们更不可以来破坏这样的一个约，这样的一个信念。所以在教会里面，老实说，如果有反对党的话呢，这个是很荒谬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我们为什么来教会？我们就是为了要真的使我们的生命，彼此的生命，大家的生命更好。所以有什么事情就讲出来，不单是讲出来，也更加的参与彼此，做真的是参与事工当中。当我们说我们要服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想什么是为别人好的，然后我们呢就做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简单。这个是我第一个反思，是对所有的教会领袖，我们说做牧者的，我想说的话。这段经文里面呢，也让我想到第二个很重要的反思。那个反思是什么呢？那个反思就是对于受认可或者是受称赞呢，我们也许不应该有太多的期盼。怎么说呢？就如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所说的，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是做我们分内的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当然我们说我们彼此鼓励啦，我们彼此称赞啦，彼此扶持啦，彼此支持，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鼓励这件事情，彼此鼓励，彼此称赞，彼此支持，很重要。可是当我们个人对于这样的事情说哦，我们有很大的这个期盼的时候，这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也就是说，当人家怎么看我们和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有很大的期盼的时候，这也许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服事的时候，每当他们觉得哎呀，没有人扶持我，没有人称赞我，没有人认可我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带着很多的讲呢一种怨气来服事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其实我自己也是时不时会有这样的诱惑，每当我觉得哎，我做得蛮好的啦，为什么好像没有人体恤，或者没有人支持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就会想哎呀，为什么是这样子。而当我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就会对人生气，或者是我会对人失望，这反而是我服事的一种阻拦。可是我想一想，这些想法难道不是我自己的愚昧吗？是啊，其实人得到好处，神 的喜悦，这才是我最重要的奖赏，不是吗？所以在这里我要讲两个事情，而这两个事情并不是矛盾的事情，不是。所以一方面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多体恤人，多称赞人，因为多赞美人啊，我们赞美他们的爱，我们赞美他们的付出，他们的恩典，正如我们感谢神一样。所以我们赞美神，我们也赞美人，这个东西没有错的，我们应该多做。可是呢，正如神他做的时候，他是无条件的牺牲，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也必须是一样的心态，也就是说我们是没有抱怨的服侍。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无条件的赞美，一方面我们也要无条件的服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还有第三个想法，第三个想法就是这里说我们要做仆人，我们要服侍人，可是这不表示我们就要讨好人啊，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服侍人并不表示讨好人，或者说只是做别人想要的事情而已，不是的。我们的已故的李光耀执政，他有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这个人从来就不在乎所谓的民调或者是受欢迎的程度之类的，我从来不想这样的事情。他说我觉得如果一个领袖是这样的呢，他是一个很弱的领袖。他说如果你只在乎的是你的民调上还是下的话呢，那你就不是一个领袖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是在捕风而已啊，风吹哪里你就去哪里。他说我不是为了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事，不是的。那我们的已故李自正他的手段可能不是很多人可以同意，不过我想你就算是如何的不同意他都好，可是有一个无可否认的事情，就是他的心整天就是在想啊，怎么样的服侍，怎么样才是对人有最好的帮助，就算是他不受欢迎也没关系。我想当我们说我们要做众人的仆人，当我们要服侍人的时候，那个为什么啊？你做这个事情的为什么是一样的重要。我们服侍人不是为了要讨好人，而我们只有一个考虑点，就是什么是对人最好的，就算我们就去做，就算是不受欢迎的你也得做，就是这样子。最后我要回到我们那个最后的晚餐的原来的那个争论点，那个争论点就是说到底是谁会背叛耶稣，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到底谁大谁小，谁的地位大谁的地位小。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争论其实问的是同样的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只在乎的是别人怎么看你啊，别人是否尊敬你仰慕你，你在乎的只是别人的认可的话呢，那你很可能就是那个会背叛耶稣的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因为其实我跟你说，当你服侍人的时候啊，就如耶稣服侍人这样子，你看耶稣是怎么样的服侍他的这个犹太同胞，当你服侍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多的伤痛，很多的牺牲。所以除非你真的是愿意为了耶稣基督的国度，你愿意做那个受苦受难的君王，你一定要是这样子，那你才是真正耶稣基督真正的跟随耶稣的人。而是通过你愿意承担这样的事情， 你的信心还有你的服事就成为了这个很明显的印证，说你跟耶稣是同一伙的人，因为你是这样子服事，你是这样子爱，这样子爱。哦，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你是这样子的活出爱，你必须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我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天使面前也必承认他，凡在人面前否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面前也要否认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样的活，我们是怎么样的做王，我们是怎么样的服事，这就是我们在人面前是承认耶稣还是不承认耶稣。让我们真的是活出这样的一个服事的心，然后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让我们这个神的国度，让我们的喜年堂真的是成为一个生命能够更加丰盛更加丰满的一个地方。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看到应该怎么活，怎么做王，怎么做仆人。主啊，引领我们，叫我们成为那个跟随你到底的人，跟随你到底，无怨无悔。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